好，这个时候我们来念今天的主题经文。我们把今天的主题经文念一次，来，预备，开始。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想在这一段的系列当中，我们谈到怎么样更认识我们的神。我们谈到就是认识神的重要性，认识我们这一位神，他是一个智慧的神，我们的神的智慧，我们神的能力，还有我们神他这一个他一个无所不在的一个神。所以说通过这样的一个了解的时候，我想在过去这一段的一系列当中，让我们的对神有更多一点点的认识跟你隔壁的讲说，认识神要非常非常的谦卑。唯有我们用虚心，用越谦卑的心的时候，我们越能够去认识我们的神。所以说当我们要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就是要用很谦卑的态度来认识他。那么今天我们要进入到另外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就是神他是一个真理的神。我相信当我们谈到真理的时候，谈到真理的时候，可能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议论，不一样的看法。他们谈到说，当我们很多人可能会说，这个世界上有真理吗？或者有人认说，如果有真理的时候，那真理在哪里呢？是不是你所讲的，你怎么知道你所讲的就是真理呢？你怎么知道他所讲的就是真理呢？我想这许多时候我们不明白，没有办法去了解到底有没有真理的存在，到底这个真理如果有存在的时候，到底会存在哪里？我想这是有很多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当我们谈到真理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有的一些疑问。谈到这个时候，就让我想到我们圣经里面，如果你看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里面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是当时候那一些犹太教他们那些领袖，这些领袖呢，他们想要来除灭耶稣，因为当时那些领袖呢，就把耶稣带到当时候的一个审判官，是罗马政府所派来的一个审判官，叫做比拉多的面前，就是在那个地方要耶稣去那边接受审判，因为他们想尽办法要来除掉耶稣。为什么这些法利赛人、这些宗教领袖，他们要来除灭耶稣呢？有几个很重要的理由。第一个，可能他们觉得说，为什么当耶稣来的时候，许多的群众就涌向他，很多人就来跟随他，而且他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就因为这个样子，这些领袖他们会发现说，如果再这样下去的时候，可能我们领袖的宝座可能大概保不住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们用各种方法找出各种理由，百般的理由，想要来除灭耶稣。所以他们就把这个耶稣带到比拉多的面前。你知道比拉多当时候，其实我相信耶稣三年多他的这样的一个传道的生涯当中，我相信在过去这一段时间里面，其实比拉多这一位官长，他已经听过好多好多有关于耶稣的事情。他知道说耶稣不管到哪里去的时候，所到的地方就有很多人就聚集在那个地方，每次讲到的时候有成千上万的人。我想他曾经听过五饼二鱼的故事，我想他曾经听过耶稣在迦拿的宴席当中把水变成酒的故事，我想他曾经听过说耶稣医好有很多的这些麻风病的、瞎眼的得看见、耳聋的得听见等等这些事情。我想这些在比拉多他一定是经常会有听到有关于耶稣的这号人物，所以说没有想到今天耶稣竟然出现在他的面前。我想当耶稣出现他的面前的时候，耶稣对这一位神奇人物一定有很多比拉多对这一位神奇的人物一定有很多问题想要来问他，想要来看他的看法是怎么样今天这个人为什么是这么样的，好像一个这么的风云的人物，为什么成为大家的瞩目的地方，甚至于成为这些领袖们他们一个攻击、一个嫉妒的一个对象。 我想很多时候啊，在那个时候，比拉多他可能内心里面就来想有很多的问题要问他。那个时候，比拉多就先问他一个问题。比拉多问他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他问他说：“真理是什么？”他就问耶稣说：“真理是什么？”各位，如果你看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一都没有做任何的回答。当他问这个问题的时候，耶稣都没有做任何回答，耶稣保持沉默。我想哈，在这一段时间内，我们可以想象，在这个情况之下，耶稣他在这个地方没有回答他任何的一个答案。我想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哈，跟你隔壁的讲说，读圣经要有想象力。你知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去想象了哈。当时候耶稣他被这个比拉多问这一句话，真理是什么的时候，我相信耶稣的两颗眼睛就盯住了这个比拉多。耶稣看着比拉多的眼睛，他没有回答任何一句话，但是他心里面可能在想一件事情：比拉多，你问错问题了，你不应该问说真理是什么 ，What is truth？你不应该问这个样子，你应该问的是说谁是真理 ，Who is truth？ 哦，所以说耶稣没有回答他，但是耶稣用他的眼神让他知道说你问错问题了。今天有很多人把真理看成什么？把真理看成一个法则，把真理看成一个定律，把真理看成一种宇宙观，把真理看成一种价值观。所以说就因为这个样子，没错，我想很多刚才我们讲的这些都是真理的一部分，但是最可惜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理不只是这些。今天他如果这个比拉多他问对问题的时候，他如果问说真理是谁的时候，我相信当耶稣的眼目看到比拉多的两个眼睛的时候，他就知道答案是什么。耶稣要让他知道说，今天真理不是什么东西，真理就是一个，我就是真理。圣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在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句话，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就不能够到父那里去。所以说这个我们可以想到说，当时候耶稣他要让他知道一件事情，今天我们要追求真理，很多人在追求的时候，如果你要追求真理，你去找一个哲学家，你去找一个哲学大师，找一个心理学专家，你想要去那边从他的口中，从他的著作当中来了解真理的时候，你可能会失望。这一些真理它不是存在于这一些法则、这些理论里面，这一些真理是存在一个人的身上，这个真理就是存在耶稣的身上。所以说我们看到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今天有很多人在渴望能够追寻真理，有渴望能够去更多的认识真理。如果有这样的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就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当他来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他就更懂得，他就知道什么叫做真理。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看他真理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对于这个真理所持抱的这个观念是有一些不正确的看法。当我们有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形的时候，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个道就是神。当我们谈到这个道的时候，这个道说太初有道，其实这个道就是在讲说，太初其实我们的主耶稣他已经在那地方。道在中文的时候我们翻译成道，其实在英文原文的意思就是 word， 就是话语。各位，这个话语的意思，我们圣经里面跟我们讲说，道成肉身，让我们能够在这个看得到主耶稣神，我们看不到，就好像这一段经文我们所讲的，好，这个经文我们所讲的，看到说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看这个字有点跳快了哈，好 ，OK， 我们的生命当中，其实我们看不到我们的神，但是我们曾告诉我们说哈，没有一个人能够看到神，但是唯有借着我怀中的独生子耶稣，你们才能够认识这一位神。 所以说耶稣神很有恩典的，因为他知道我们很难去认识他，所以说他就来到这个世界上，借着耶稣让我们对他有更清楚更多的明白。所以今天我们要看到这个真理的几个向度，我们首先要来看到真理呢，神是真理的神，这个世界是由他来设立的真理或者是法则来维系的。我们这一位神他是一个真理的神，他是来到这个世界是由他来设立的一个法则。所以说我们看到，其实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我们在道家的思想有一个观念叫做道可道非常道，有没有？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道本身运行在整个宇宙当中，是没有人能够了解它的法则，没有能够了解它的力量的。那其实在约翰福音里面就很清楚的让我们知道说这个道是什么，这个道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的身上。那么这个道呢，神告诉我们说神就是这个道，就是这个真理，他用这个真理来维护整个这个世界。那么我想神的法则，这个真理的法则，我们可以分成三方面来看。第一个叫做自然的法则，我想这个自然的法则大家都很容易很清楚的明白，譬如说重力加速度，地心引力，还有一些星球的运转都有它的一定的轨道，四季春夏秋冬的运转等等，这个就是一个自然的法则。当我们跟这个自然，如果你是一些中医的人，他们会有一种想法，一种看法，就是说其实人的身体就是一个小宇宙，这个跟大宇宙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整个就是磨合在一起的，所以这个是一个自然的法则。当人类如果违反了自然的法则的时候，可能会遭到自己遭到很多的这样一个伤害。第二个呢，我们看到是道德的法则，我想这个道德的法则可以在圣经里面十诫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得到。道德的法则圣经里面在十诫当中告诉我们说，不可杀人，不可偷窃，不可贪婪，不可去这个爱别人的东西，不可去爱别人的妻子等等，这些东西这个就是那些法则。而且谈到道德的法则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法则就是以爱为中心。然后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这个有一些正直，有一些诚实、慈爱等等，这些都是都成为我们的一些道德的法则。当人类如果违背了这个道德的法则的时候，人际关系当中就会迫害，就会有一些问题的存在。另外一个法则，这个法则叫做属灵的法则。我想这个法则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救赎的法则。这个救赎的法则啊，神的救赎跟一般的其他的宗教是不一样的。在我们的圣经里面，在我们基督教信仰里面，我们没有说当我们修炼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成为神，我们就能够成为佛，没有这样的观点。我们所有的救赎都是神的恩典，借着神的恩典我们可以得到救赎。所以说救赎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夸口的，都是借着神，借着我们对神的信，我们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救赎。这个就是一个属灵的法则。那么在属灵的法则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有很多的圣经里面有很多的这样一个属灵的法则，像有关于谈到这个刚才我们讲到给予这个东西也是一个属灵的法则，你给的越多施比受更有福，这个也是一个属灵的法则。所以说神他本身是一个真理的神，这个真理借着这些真理的法则，借着它的本质把它带出来，然后运行在整个宇宙当中。所以说圣经里面在诗篇它的作者提到说属神的法则的时候，他形容说这个天地之间呢，在神的法则神的真理在天地之间呢通行无阻，好不好？我们来念这一段的经文，来预备开始。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诸事，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把那个通遍天下传到地极，把它画起来。我想神的法则它是整个在天地当中是一个畅通无阻的， 因为这样的一个法则，神借着他的这个法则来创造这个世界，来维系这个世界。而且圣经还告诉我们说，神的真理它是何等的宝贵跟何等的重要。我们再看这一段的经文，来一起来读。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我想这是在讲到说，神他的这个法则，当我们愿意遵循这个法则来做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蒙福，我们就能够蒙受这样的一个神，我们就能够兴盛，我们就能够坚强，我们就能够喜乐，我们就能够平安。当我们不愿意照着这样一个法则来行的时候，可能我们会遇到在我们生命当中有许多的困难，许多的问题跟许多的苦难，我们没有办法进入到神所为我们所命定的那样的一个命定里面，我们没有办法得到成全，我们的潜力也没有办法被发挥出来。所以说关键是什么？许多的关键问题就是在于我们没有去遵循这个法则。事实上我们可以在看到在人的这样的一个许多层面当中，我们实际上许多时候我们在破坏这个自然的法则。譬如说我们乱砍伐树木，结果造成什么？土石流，有没有？我们经常是去把这个所有这个田地所这样的一个东西，经常过度的去耕耘，经常过度的去种植一些东西，导致于这个土地变成贫瘠，变成不毛之地，就变成全球沙漠化。还有我们看到许多时候，我们在这个科技越发达的时候，你看我们很多人更多人来开车的时候，你知道会有很多的二氧化碳的排出，对不对？这些废气，这些二氧化碳的排出，到最后会形成怎么样？错氧层的洞是越破越大。这个就是人类没有跟自然法则和谐，没有去配合这个自然法则来做。还有我们看到道德的法则也遭到的破坏了。我们看到现在有很多的婚外情，很多的婚前的性行为，还有现在我们纽西兰有什么样同性恋合理化。哇，那个时候我就不晓得说，当那个时候会不会要求说，牧师你要去跟那些同性恋的一定要跟他证婚哦。哇，这个时候牧师要辞职了，牧师要宣告。你看这个样子，在整个这个社会当中，人跟整个道德的这个律当中去违背的时候，那么就会造成人际关系的困难。在属灵上更是这个样子，在属灵上，当我们在这个属灵的追求上，很多时候我们因为没有遵循这样的一个属灵的法则，所以说呢，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就会带来许许多多的，很多人他内心里面就空虚，空虚的时候呢，就去找各种的宗教，甚至于那些去寻找那些神秘的经验，但是到最后呢，却是越来心里越空虚。这个就是看到我们很多人他没有去遵循这样的一个法则的时候所带来的困难。事实上，当我们这个人的生命当中，我们没有办法去活出神的真理的法则的时候呢，那我们这个世界可能我们在没有办法，我们所做的事情可能到处都会碰壁，可能没有办法发挥我们人生的一些潜能。这个就好像一只鸟一样，这一只被关在笼子里面的鸟，这一只鸟呢，它就没有办法在那个地方发挥它神所造它的这样一个目的。它被赋予翅膀，这个翅膀就是为着要飞翔的，为着要去体验那种翱翔的喜乐，为着要去鸟瞰整个这个世界，所以说应该是这样的一个享受的。但是因为他被关在鸟笼里面的时候，就没有得到这样的一个自由。今天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人为什么会失去了自由呢？这就是第二点我们要来看到，人之所以失去了自由，乃是因为罪的瑕疵，没有自由可以去运行在神的真理当中。 实际上我们谈到这个真正的自由的时候，我们谈到真正的自由的，其实是在讲的是什么？是一种这个道德上的一个自由。这个道德上的自由，就是我们能够有自由去选择做对的事情，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今天我们有自由去选择做一些对的事情的时候，但是呢，很可惜，就是我们的肉身上却没有办法去做到这一点。为什么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因为我们有罪的瑕疵在我们当中，捆绑在我们当中。各位，我想大概可能都会有一些的经验，可能有很多时候你想要去做一件事情，但是呢，你就没有去做它，你不愿意去做它的事情，反而你去做它。我想这个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可能经常会去经历的一些事情。而这个更夸张的，更大的一个危害到，或许危害到我们自己的生命，也是危害到别人的生命的这样一个情形。有的人可能就去啊酗酒的事情哈、哦，就是啊这个烟瘾呐、毒瘾呐、还有一些更不好的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呢会影响到，不只是影响到我们自己，也会影响到我们周遭的人。所以像这样的一个情形，我们也看到，其实我们的生命当中很多时候，为什么没有这样的一个自由，就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被罪所辖制、所捆绑。很多时候，各位不晓得同意，在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许多外在罪的行为，都是因为先发生在什么地方？发生在你的心里面，阿们吗？很多时候我们外在的行为都是发生在我们的心里面。今天我们谈到这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很多时候在我们的这些，当我们要去杀人的时候，内心里面我们会去杀人，我们内心里面一定有一个杀人的想法。我们要去做一件事情偷窃，我们内心里面就有想到这样的一个偷窃的事情。我们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说当你看到一个妇人的时候，你内心里面起了淫念的时候，你不没有去做这件事情，但是你已经犯罪了。这个就是内心里面，我们内心里面，我很喜欢在中文里面有一句话叫做念头，念头有没有？你这个念头，这个念头，你这个东西，如果你存在你的内心里面的时候呢，可能有很多事情，虽然这个外在行为没有表现出来，但是事实上那个已经是一个犯罪的，为他埋下一粒的这个种子在里面了。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我们就会看到许多时候我们想要去做的事情，我们反而没有去做，我们没有去做呢，反而去做。就像是说今天明天如果你要交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专案，你的老板跟你说这个专案很重要哦，你两天以内一定要完成哦，哇，所以说你就回去的时候呢，是这个洗个澡，然后吃饱饭的时候呢，哇，你就准备好今天晚上要跟他拼了，今天晚上要好好去把这个专案做好。结果当你做下去的时候，哎呀，觉得有一点疲累，泡个咖啡，所以就跑到咖啡机那边去泡个咖啡，哇，闻到咖啡香，然后去那边这个泡咖啡，然后回来的时候坐下去的时候，哇，很舒服，然后试的时候，哎，哇，这个时候还是啊，感觉到应该更加的放松，所以说放下音乐，放一点音乐，哇，就开始把那个音乐就放了，哇，在那边享受在音乐当中，这个听了一段时间的时候说，哎呀。哦，今天还没有去 check Facebook 的哦 ，Facebook 还没有 check 哦。哎呀，我去看一下 Facebook 哦。一上去的时候，你知道吗？上去 Facebook 的时候，哎呀，很多人要跟我聊天了，我要回答啦，这个回话啦，那我哇，回完的时候呢，哎，今天 email 还没有 check 呢 ，email 还没有 check， 我去看一下我的 email 啊。然后哇，还有一些东西，还有一些信要回哦。看完的时候，当你坐下来真正要做的时候，12:30了，各位。你今天晚上就泡汤了。很多时候我们人就是这个样子，我们明明知道很多事情我们必须要去做，可是我们偏偏没有那种自制力去做这一件事情。这个就是我们人许多时候我们人的困境。这个困境当中，我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没有办法去完成我们应该完成的事情。这种情形，这样的一个人类的处境，没有办法能够找到真正，其实这个不是这种自由，没有办法找到一个真正的自由。这种情况好像在亚洲一些贫穷或是落后的国家里面， 这些国家有一些小孩子他们的处境。各位，你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这一部电影叫做《平民百万富翁》，有没有看到？平民百万富翁哈，这部电影我想是很有意思哈。这一部电影里面谈到一件事情，就是谈到在这个印度那个地方有一些孩子他们的情况。这些孩子非常的可怜，他们的心理历程是一个非常心酸的一个心理历程。这些孩子他们都是孤儿，这些孤儿呢就是到处去漂泊，到处去流浪，结果被黑帮所吸收，有没有？这些黑帮所吸收以后呢，所以说就成为这些黑帮他们的一个赚钱的工具。这些孩子他们受尽了他们的身体、他们的身心灵的伤害，很多时候他们因为成为一个别人的工具，被黑帮所控制，所以说他们身心灵都受到很大的伤害。但是呢，这些孩子，当他们长大以后，他们也成为一个伤害人的人，有没有？他们也去伤害到其他的这些孩子，同样的就一个恶性的一个循环。在整个这样的一个故事当中，看到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的过程当中，当这些孩子像这样，我们会发现说，他们被一些组织所控制，他们为了生存，为了想要贪婪，所以说他们不得不去做一些坏事情。他想要只要去偷啦，去骗啦，去抢啦，他们失去了自由，去学习一些做正直的事情。他们失去了自由，能够去有一个过着一个健康成长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各位想想看，如果这些孩子他们能够回到他们父母亲的身边的时候，这些孩子回到父母亲的身边，他们能够在父母亲的身边里面，他们能够享受儿女的自由，能够得到好的供应，能够得到好的呵护的时候，我想这个孩子他将来他的发展就会有很大的不一样，他能够一定能够活出一个正常而且有效的人生。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或许当你听到这样的一个故事的时候，你可能会想到说，哎呀，这些人好可怜哦，这些人真的是听起来就很遗憾的这种感觉。但是各位，从属灵的眼光来看，今天你我就像这些孩子们一样，阿妹吗？很多时候当我们在受到罪的辖制的时候，这样的一个辖制，我们就像这些孩子一样没有自由。罪的辖制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做的好，我们没有办法去做，我们不想要做的，我们反而去做它。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很多时候我们就像这些孩子一样，我们失去了这样的一个自由，因为我们被罪的权势所捆绑所限制。所以说有一个圣经节，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不出来由不得我。我们再来看，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反去做。这个就是人的情况啊。我想这一句话对我们来讲，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觉得这个就是我们能够去体会到的一个情形。今天我们有很多时候，当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神的儿女的时候，我想我们在这个家庭里面，神的家庭里面，我们就能够从这样罪恶的捆绑当中，我们能够来解脱出来。第二点我们来看这个，好，第三点我们来看，一起读来，唯有在基督里，我们可以脱离罪的辖制，自由敞开在神的真理当中。好，我们看到刚才第二点里面有没有写到了？第二点有写到了哈。我们看到这一点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其实我们在唯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可以脱离罪的辖制，然后可以自由的这个徜徉在神的真理当中。这个事情怎么发生呢？跟你隔壁的讲说，都是因为神的恩典。今天我们因着信，我们就能够得到被称为义，我们就能够跟神有一个正确合宜的关系。所以因为这个样子呢，神的各种丰富的资源就能够临到我们的身上。如果各位有没有在做 garden 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经验，那你们在做 garden 的时候，有时你们要浇水，有没有这个水管，你这个 hose 这样的一个跑去浇水的时候，结果有时候发现怎么样，水不出来，有没有？水不在，原因在哪里？ 因为这个管子折到了，有没有？当这个管子折到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这个水就没有办法畅流，这个水源就没有办法流出来。各位，今天我们生命也是一样，这个罪就好像是那个被折到的这个水管一样，当我们被罪捆绑的时候呢，神的这个丰富的资源、神的爱、神的恩典、神的能力就没有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不能够涌流出来。所以说这个是一个障碍我们去得到神的这个祝福、神的恩典、神的能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得到了真正的一个自由。我们在台湾母会有一期的这个培育课程的密集班，这个培育课程的密集班哈，就是专门给那些其他教会的这些牧长们来学习的。然后其中有一次有一位牧长在分享一个他们的这个一个见证，这个见证就是说他们教会有一个刚刚信主不久。那信主不久，有人带他信主不久的时候呢，然后呢，他就啊，这个很追求。后来这一位啊，中年先生呢，他就啊，参加这个成长班。成长班就是伊万上完的时候哈，就接下去上的一个班级。那这个成长班的当中，必须要，如果你们参加成长班的时候哈，你们一定要准备哈，要抄经文哈，抄经文，抄圣经经文。那因为这个人呢，他本身是一个游民。你知道什么叫游民吗？就是这个道路是漂泊，然后就是睡在，有时候睡在公园啊，有时候睡在哪里，这种游民啊，这样子。他本身就是一个游民，但是有人带他来到教会，然后他正常的参加这个教会的活动，后来不久的时候就受洗，而且参加这个成长班。哇，他你知道吗，他的这个文化水平不是很高，所以说在抄那些经文的时候呢，哦，有时候抄得很辛苦，但是他很认真在抄。结果十个礼拜之后，当他们要结业的那一天呢，人家看到他了，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他变成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妇女妈妈，大家都吓一跳，这个不是男生吗？怎么会变成一个女生呢？后来大家都很惊讶的眼光在看他的时候呢，他就秀出他的身份证，身份证里面所写的就是性别是女呀。性别是女，可是从来没有人知道她是女生。各位，她一直在性别角色当中没有得到真正的自由，这是一个非常 powerful，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神的力量在她的生命当中，让她能够再次重回到神创造她的性别角色的样式。她以前从来没有穿过裙子的，以前从来没有穿过女孩子在穿的东西，都是扮演的男性的角色。这个是我们看到神的大能，当真理进入他的生命当中的时候，这个人产生极大的变化。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说真理让我们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还有在这个近期我们有一个领袖发展学院，这个领袖发展学院在他们第四届的这个毕业典礼当中，有一个人姓杜，他的名字叫做杜明德。杜明德他那一期他也是一个毕业生，你知道他真的故事是一个背景，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他是一个被酒瘾所控制非常久的，酒瘾控制非常久的一个人。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在整个过程当中，他知道说，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他的生命就毁了。所以说，他就到各个地方，他去这个很多的戒毒戒酒中心哦，来来去去进进出出好几次，可是没有办法得到释放，没有办法得到解脱。后来他就寻求宗教的资源，你知道台湾所有重大的庙宇他几乎都去拜过了，结果不但没有好，而且又加上一个被邪灵附身，你知道吗？他的酒瘾没有得到解决，又加上一个被邪灵附身，哇，就因为这个样子，到最后他的妻子、他的这个孩子选择远远的离开他。哇，他的生命已经走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瓶颈，非常大的一个绝境。在那个情况之下呢，有人就把福音传给他的时候啊，他就去有机会来认识耶稣。那认识耶稣的时候，后来就到台湾的东势啊，台湾东势那个地方有一个戒酒的中心。就在那个地方， 去那个地方，他对耶稣就有更多的认识，更多的认识。哎，就这个样子，他就变成一个基督徒，他受洗了。后来在那个地方一段时间以后，他的这样的一个不是一两天就能够解决，经过一段时间的时候呢，他的酒瘾，他的被鬼附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呢，一天一天的被这些东西都远离他，远离他，到最后全部这些东西就脱离这些的捆绑。你知道吗？他参加第四届在我们金旗教会所举办的这个领袖发展学院的课程，他竟然是第一名毕业的。各位，这个就是神在他的生命当中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作为。各位，如果你想要去了解这个人的时候，我们在台湾 Good TV 就是这个好消息频道，你先如果打上 Google， 你打上杜明德，那个名是左边一个金，右边一个名字的名，道德的德，杜明德，你一打上去的时候 Good TV， 你就会看到他50分钟的专访，看到这个人生命是怎么样奇妙的被翻转的一个事情。你看看在这种情况之下，一个人被酒瘾所这样的一个捆绑的人，到最后他能够得到自由。所以说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真理让我们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这个就是我们看到，我们再来看这一段圣经节，一起来读一次，来，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所辖制了。好，我们来看第四点，神的真理不只是使我们得自由，更要成全我们受造的一切潜能，好使神与我自己都能够得到荣耀。我想就是有很多人他对这个神给我们的自由，他误解了神给我们的自由的意思，他以为神给我们的自由就是能够自由的去犯各样不同的罪，以为这样的个自由。跟你隔壁的讲说，自由不是犯罪的许可证。我们知道很多人他误以为神给我们的自由就是能够自由的去犯罪。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经文，来一起来读一次，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来服侍。你知道吗？当我们看到这个一只鸟，它离开它的笼子的目的，离开鸟笼的目的，不是要进入到另外一个更漂亮的鸟笼里面，把自己再关起来。我们知道一只鸟，它即使它就是需要当离开鸟笼的时候，它是需要学习飞翔，它能够自由的成长，能够锻炼它的翅膀，能够熟悉整个飞翔的这样的一个法则，它能够翱翔在天空，它能够有自己的一片的天空。我想这个就是神这个创造这个鸟的时候，让它出了这个鸟笼之后，它自己本身神要让它恢复它原来神造它的样式，能够发挥神给他的这样的一个各样的一个潜能。今天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被从埃及地被带领出来的时候，不是要让他们在旷野当中那个地方一直在那个漂泊，不是的。神带领这些以色列百姓，就是要有一个目标，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进入他的神要给他们的应许之地。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经文，来，一起来读一次，来，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守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一切的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不是这样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我想神跟耶稣亚他讲这一句话，要他起来能够看到神给他的意象，能够领受这个产业，能够勇敢的前进， 只要他愿意遵遵照神的律法真理的原则来运行的时候，神说他要与他同在。所以说今天我们觉得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个跟神与我们同在，我们说哎呀，我们要跟祈求神与我们同在，很多人都讲说啊，不必祈求，因为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了之后，我们就能够神就与我们同在了，为什么要说到神与我们同在呢？我想其实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你知道圣经里面好几个地方都提到说神与这个以撒同在，有没有？神与雅各同在，神与约瑟同在。为什么神要特别提到这些？今天如果每一个基督徒，神都已经跟我们同在了，但是神特别的同在非常重要。今天我们要祈求神特别的同在，当神特别的同在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进入到那应许之地，我们才有能力去领受神要给我们的祝福。所以这个是很重要，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神的同在，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只要这个，今天我们基督徒不是只有要得救而已，不是只有要得到自由而已，我们要进入到得胜，我们要进入到能够去得产业，能够得着神要给我们的荣耀。所以说今天我们经常要谈的想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只要得救，我们要得胜。跟你隔壁的讲说，我们不只得救，我们还要得胜。基督徒不是只有得救而已，基督徒还要过着一个得胜的生活，而且还要去得到神所要应许给我们的那个产业，这是很重要。我们来把这一段经文来读一次，来，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上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把得荣耀牵起来，今天神不只是要让我们得胜，不只是要我们得到产业，神还要我们得着荣耀。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神的祝福，透过他的同在的时候，我们能够得到这些。前年在2011年的时候，我们台湾母会在中国大陆那个地方有举办一个培训的课程。那这个培训的课程呢，有一个在中国大陆的一位学员，有一位弟兄去参加。这位弟兄呢，他是一个非常会算是一个非常在一个大的企业，庞大的企业的一个总裁。他下面有84个这些分公司，84个分公司，所以说他在那个地方是一个相当有影响力的一个领袖。在那个当中呢，他在所有的这些，他跟他的太太两个人都非常热心，非常爱主的，你知道吗？他们这个80几个分公司哈，这些分公司他们如果每天早上哈，他们要开始工作之前，他们一定要敬拜赞美，他们一定要祷告。他们一定要听完讲道才开始去工作，所以说他们每一个区的那一些每一个分公司的主管就等于是一个小牧师一样，是这个样子。所以说那个很有意思，而且他们这个84个公司里面还有一个上面更核心的一个团体，他把它称叫做 G12， 好像耶稣的12个门徒一样。这些 G12 的人，每一个人他说你们一定都要来参加培育中心的课程，我们10000的哈，都要参加这个课程。哇，他们把他们这样的一个教一个公司呢，好像看成他跟人家分享的时候说，我不晓得我们这个我到底是在经营公司呢，还是在经营教会，他搞不清楚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哈。但是他们非常的热心，就因为这个样子，所以神大他非常有钱，你知道他真的是很富有的人，他的钱可以用了好几倍，大概他这个几辈子都大概用不完的。但是他非常的谦虚，他非常谦虚，他真的是事事都把什么东西都是要为着神的目的，为了神的缘故来做的，你知道吗？他要去参加那个这个营会的时候呢，他就是之前他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会去开，这个重要的会就是在中国大陆那些最高阶层的人都一定要参加的，因为他自己本身拥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专业的技术。这个专业技术你们有听过叫做裸眼看 3D， 有没有？ 裸眼看上帝，就是说我们现在在看上帝电影的时候，不是都要戴那个眼镜吗？哇，戴那个眼镜很麻烦的哦。你看这个整个罩住这样子哈，现在不用，你靠看那个 3D 的电影的时候哈，你不用戴这个眼镜，裸眼就可以看到。哇，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很突破性的一个，而且说他说哈，以后还有比这个不止这个样子而已哦。以后你们在开会的时候，国际性的开会的时候，人不必到那里。你看过《星际大战》吗？《星际大战》的电影，我一下子噗，那个人就出现在你的面前了。开完会噗的又离开了，在世界的另外一端，然后噗的又进来，噗的离开。听起来，哇，这个很期待，但是有点恐怖，有点这样的情形。你看，他就发展这样的东西。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他说他的公司，他所做的一件事情，唯一的事情就是要荣耀神的名。我想这样的一个公司，今天我们看到，我相信不止在中国那个地方，不只是这一家的公司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是这样做的，我相信今后还有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这些领袖，他们要在做同样的事情，这些企业家他们真的是把神把荣耀归给神，把所有所做的事情都是为着要荣耀这一位神。所以说今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许多时候当我们成为一个我们认识真理的时候，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认识真理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然后我们就能够在当中，我们能够享受到许许多多的这样的一个自由。所以说我们当中，我相信这边很多人已经在基督里面得到了真理，得到了自由，我相信你们肯定也能够照着神的真理跟法则来运行运用你们的恩赐啦，你们的才干，还有人脉，各种的资源，各种的影响力，使神的国度能够大大来扩展。我相信这个就是神创造我们的最大的目的，好不好？我们把眼睛闭起来，我们来想一想，今天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的这些有关于谈到真理的这样的一个这些说法，今天我们是不是已经想过到，从来有没有想过到，今天我们的生命当中，许多时候我们寻找真理的方向，我们寻找错误的，我们没有到这个真理的源头来，导致于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一直追寻真理，但是我们内心仍然是空虚，我们没有办法去掌握，没有办法去进入到真理的里面，我们也没有办法体验到在真理里面得到自由。我们祈求神的帮助，来帮助我们真的是能够借着这样的一个真理，借着认识耶稣，能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从这样的一个罪的捆绑当中能够得到释放，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进入到神的这个国度里面，能够来享受在神里面真正的这样的一个自由。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有一段安静的时间，我们求神的圣灵能够光照我们，好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在神的面前，我们能够借着因着认识这一位真理的神，让我们有一个新的开始，有一个生命，能够去选择抗拒那一些诱惑，抗拒那一些不好的事情，能够选择做对的事情。所以说我们谢谢你，借着你的话语再度提醒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能够来进入到认识主耶稣，因为你说你就是道路，就是真理，就是生命。所以说让我们能够因着认识你，让我们能够生命得到真正的自由，能够翱翔在神你的恩典、你的能力、你的祝福当中。谢谢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好不好？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我们今天的。